富的一切，子的丰富，全都归于零。我要与神这灵接触，必须用灵。
弟兄们，在这篇信息也能够看见，偏题是使徒的执事与基督天上的执事合作，牧养做成群羊的教会，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主在天上执事所做的就是牧养我们，他在牧养人，这是一大亮光。李弟兄在约翰前进读经里分十三篇分享这件事，第十三篇信息是说到使徒的执事与基督天上的执事合作，这从约翰二十一章而来。这有些人以为二十一章只是复言，你可以这样看，但是内在来说，最好的说法就是这是约翰福音的完成和总结。这就是约翰二十一章，是约翰福音的完成和总结。这章说到牧羊，主如何牧羊彼得，彼得三次失败，主就牧羊他，甚至为门徒们预备早餐，你能想象吗？这对我们是个榜样。但是等一下我们会说到约翰二十一章，我们要再次的强调这个亮光。约翰二十一章就是使徒的执事与基督天上的执事合作，牧羊做神群羊的召会，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现在约翰二十一章的末了一节，也就是整卷福音书最后的一节，是这样说：耶稣所行的还有许多别的事，若是一一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你能想象吗？这里有不得了多的书，如果这些都写出来，就是世界也容不下。借着约翰，主给我们看见一些事，还有一些神迹，给我们看见生命和建造这件事。我们能说生命就是神的内容，就是神自己。我们能说建造就是神的团体彰显，为着他在荣耀中的显现。所以生命是神的内容，能够产生建造就是神的彰显。你看约翰福音，简单的说，约翰福音的纲要我就读短短的读给你们听。这里说到生命的原则，他变死亡为生命，这是第二章。然后第三章说到生命的目的，乃是建造神的家，神的殿。然后你看到生命应付人各种情形的需要，弟兄们，实在惊人，生命人所需要的各种情况都是需要生命来应付，这些都是牧养的例子。每一个例子都是一再一一的牧养，你能想象吗？他牧养一个人，这成为在这个圣经里面一个永远的记载，不是一大群人。的确他喂养五千人，但是最重要的牧养就是他一一牧养。从第三章到第十一章，第三章看到道德人的需要，尼哥底母他得着重生。然后第四章看到不道德人的需要，那是撒玛利亚妇人，那生命满足他。然后到第五章，你看到这里有垂死的人，他需要生命的点活。在四章末了那里有 垂死人的需要，需要生命的医治。然后第五章你看到软弱人的需要，我这里有主有能力，所以我们需要生命的点活。然后饥饿人的需要是生命的喂养，生命的喂养。干渴人的需要是生命的解渴。为罪奴役之人的需要是生命的释放。宗教中瞎眼人的需要是生命的势力与生命的牧养。然后死人的需要是生命的复活。这些势力大部分都是一对一的牧养。然后来到十二章，这里有生命的结果，就是召会生活作为筵宴之家。那是什么？你可以说那就是召会生活的活力牌。主在家里的牧养，你能想象吗？在家里他在牧养，然后在那家里所发生的一切都成为历史历代神永远纪念的事。然后到十三章说到生命在爱中维持交通的启迪。然后这里也有一群门徒，不是一大群人，那也成为神一个永远的记载，在这整卷圣经里永远的记载。所以弟兄们，我们需要与神配合，借着牧养来配合。请听他现在正牧养我们每一个人，他一直在牧养我们在他属天的职事里。有一次陈时丁和我到纽西兰，许多年之前圣徒们带我们去看一个地方，牧羊如何得着牧羊，那些牧羊犬他们都围着羊群跑，他们把羊赶到圈里，太惊人了。我还记得有一只牧羊犬，他就这样瞪着羊，那真的是一个很严厉的表情。然后羊就慢慢的移动，然后他又瞪着他，然后他又他盯着这个羊看。但是我们不要这样牧养圣徒，那只是个例子，不要这样牧养，不要这样牧养人。我们要看见弟兄们，随后我们要看见是羔羊在牧养我们。启示录七章十七节说到羔羊，宝座中的羔羊要牧养我们，要引我们到生命水的泉那里。所以羔羊牧养我们是一只小小的羊，来应付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从最低的最小的到最大的需要，他这一位羔羊都牧养我们。现在我们来到纲目第一大点，是一个极大的启示，弟兄们。这里说诗篇22至24篇是启示基督的一组诗，从他的钉十字架，经过他的牧羊，说到他来世的君王职分。我喜欢我把这三个点画起来，经过他的牧羊，说到他的从经过，说到22篇是说到救赎的死，24篇说到他在千年国时代要做王回来，然后将他从救赎的死产生召会的复活，到基督未来作为王回来的那个桥梁是什么，把这两个事连在一起，把过去和将来连接起来，是借着牧养。所以请记得神将主带回来的新的复兴的三方面，就是 达到神圣启示的高峰，团体的神人生活以及照着神牧养。所以这组诗22至24篇给我们看见照着神牧养，好把主带回来，使我们能够带进新的复兴，将主带回来。第一终点说到诗篇23篇论到基督在他的复活和升天里做牧者，我把这个桥梁这个词在这个点里画起来，乃是22篇基督救赎的死并他产生召会的复活，以及24篇论到基督作王回来要借着他做身体的召会得回全地之间的桥梁。第二重点说基督在他天上的职事里一直在牧养人，这就是他在做的，他在牧养人。所以我们该做什么？我们也该牧养人，我们需要做牧养的人，要让他借着我们牧养，不该在他之外来牧养，我们要让他借着我们牧养，我们要先得牧养，每天我们都需要得牧养，使他能够在我们里面并借着我们去牧养人。然后有诗篇22、24篇说到基督要做完回来得借着做他身体的召会得回全地。所以第二重点这里说基督在他天上的职事里一直在牧养人，我们需要与他合作牧养人。我们若接受这个交通，地上会有一个大复兴，将主带回来。让我们接受这样的交通，将主带回来。第二大点说约翰21章启示使徒的职事与基督天上的职事合作，该章是约翰福音的完成和总结。第二重点说到约翰福音有21章，但事实上结束于20章，因为20章你说到那灵吹到他们里面，这神圣的牛马吹到人里面，然后没有停在这里，21章继续说到，然后整卷书是说到基督在地上的职事开始于他，这神的话成为肉体，成了一个在肉体里的人，结束于他这末后的亚当复活，成了赐生命的灵。因此21章应当是一篇复言。第三，这样说虽然是对的，但更内在的说，约翰21章乃是约翰福音的完成和总结。该章总结整卷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基督在天上的职事与使徒在地上的职事一起合作，以完成神的经纶，完成神的经纶。我们知道彼得借着21章15到17节得着了牧养，他说西门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他就说你喂养我的羊，然后他又爱再问你爱我吗，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然后第三次问你爱我吗，他又说你喂养我的羊。所以彼得永远忘不了这事。首先彼得像这些前篇信息指出的，他实在因着他的失败被破碎，他这么悲惨的失败，别人否认你我绝不会否认你，但是主问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他什么都不能说，他只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所以主恢复彼得，主他否认主三次，主也三次恢复他，他恢复彼得对他的爱。彼得永远忘不了这件事。之后你在彼前这卷书他就说到我们要说到他是主是我们魂的牧人，他说我们要牧养神的召会，作为基督这个大牧人他来牧养， 受他的牧养。如果不是这样，他什么人都不能牧养。他如果不这么完整，他没有失败，他不知道他的软弱，他就不能喂养任何人，牧养任何人。如果他不被破碎，这样的天然力量的破碎，他向着主天然的爱被破碎，否则他不能爱。他除了他主的爱，他不能爱，他不能用天然的爱来爱。在活力牌英文60页那里说到一段话，这里这样说，约翰21章是说到牧养的一章。在约翰福音解经读经里，我们看见这样的牧养，这样篇不只是复言，而是约翰福音的完成和总结。这是说到基督做神，做我们的生命。福音这段福音是说到20章启示基督，最终这样的一卷书的结尾是说到牧羊。如果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牧羊，整卷约翰福音对我们就是空的。请听，唯有我们去牧养人，我们才能够认识约翰福音内在的认识。牧羊乃是约翰福音的秘诀，是约翰福音的秘诀。弟兄们，我们这样的距离，我们也应该要彼此牧养。借着这样的聚会，我们也能够得着弟兄们的牧养，我们就能够被人牧养。约翰福音21章15节说，耶稣对西门彼得说，西门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对他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主问他3次，他失去他天然向着主的自信了。他恢复彼得，主吩咐他牧养我的羊。然后在彼得的第一封书信，在2章25节说到，基督是我们魂的牧人和监督，就是我们内里的人真正的监督。然后5章1到2节，他告诉长老们，我们的责任就是牧养神的群羊，照着神来牧羊。照着神意思就是我们要活神，我们必须活神。我喜欢这样的话，我需要常常有神来才能活神。我们需要里面有神，在我们的领会中，或者是在教训中、神学中有神还不够，我们需要活神来牧养人。当我们与神是一，我们就成为神，我们就成为在生命和性情上，而不是在神格上成为神。然后我们有神，我们的神就有神能够牧养人。照着神牧养，就是照着神的所事，照着他的属性，他是爱，他是光，他是圣，他是义，照着这些来牧养。照着神是照着神至少这4项的属性来牧养。我们牧养年幼的、软弱的、退后的，都是照着这4个属性来牧养，然后我们就成为好的牧人。没有牧养，就不可能将基督分赐给人。约翰是一本生命的福音，如果我们要享受生命，将生命供应人，就必须牧养人。真正生命的职事乃是借着探访并接触人来牧养人，我们的探访和接触人来牧养人。好，我们也能够来到第读完了第二大点，然后读第3大点，让我们一同宣读第3大点，在约翰10章10至11节和16节，主向门徒揭示，他是好牧人，来使羊得更丰盛的得着生命，并且他另外有羊，外邦人，他必须领这另外的羊与他们犹太信徒合为一群，一个教会归于一个牧人之下。 所以我们看到约翰十章这里说，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里的生命是受的生命，是神永远的生命，是非受造的生命，是神无限的生命。他来是要叫我们得受的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然后他在十四章六节说的，我就是生命，所以使我们得着他，我们就能够丰富的得着他。他又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这里的生命是魂生命，他舍了他的魂生命，好使他能够将神圣的生命释放给我们，进到我们里面。所以我们需要做同样的是，弟兄们，我们牧养人需要舍我们的魂生命。纲要上没有说，但是我非常享受李弟兄这样指出，在约翰四章有撒玛利亚妇人，那里说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他绕道完全走另外一条路，李弟兄就说到主是绕道的救主，你必须舍魂生命，然后因为人的缘故绕道。你回顾你的经历，主是不是为你绕道呢？主的确绕了好大一圈得着我，他甚至绕了很大一圈要把你带来这里。也许有些人是笑了，这就是他顾到我们的路，他绕道，这就是他为羊舍命，为你舍魂生命。约翰十章十六节，主说，我另外有羊不是属于这圈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成为一群，归一个牧人了。然后第一终点说到，主的牧养先是在他地上的执事里。然后马太九章三十六节，他看见群众就对他们动了慈心，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然后在马太十章五章六节说到，主对十二个门徒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的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他的看见就是门徒要去找迷失的羊，所以我们需要记得，有人没有来聚会一段时间，他们就是迷失的羊，他们需要被牧养，他们需要我们探访，我们需要为他们祷告。弟兄们，主从绝没有放弃我们任何一个人，他没有放弃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我觉得我们聚集在这里就好像拉萨路一样，我们说赞美主，我们还在主的会府里，哈利路亚，我信主耶稣。这你该做的就是看看你旁边的拉萨路。好，第二终点说，然后主的牧养是在他天上的执事里照顾神的召会，结果带进他的身体。彼得说，到了牧场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着那不能衰残的荣耀冠冕，不能衰残的荣耀冠冕。第四大点说，主托付彼得喂养他的小羊，比牧养他的羊。第一终点说，当主在复活之后，并在他升天之前与他的门徒在一起时，在他一次的显现里，他托付彼得，当他不在这里而在诸天之上时，要喂养他的小羊，并牧养他的羊。当他在诸天之上时，所以在主不在这里时，当他在我们的灵里，当他也在诸天之上时，我们就要像彼得一样牧养，喂养他的羊，牧养他的小羊。圣徒们，不知道怎么说，我想要回想李弟兄怎么说，如果你不照顾那些 调皮的人，你就没事可做了。我们都不是什么伟大的人，我们都是很调皮的。那在路加十五章就有一只羊走迷了，主就来寻找这失迷的羊。我还有99只，没问题。他不是这样，他算到九十几只，然后他知道有一只失迷，然后他去寻找那一只失迷的羊。我们要去找每一只失迷的羊。第二重点说，这是把使徒的职事与基督天上的职事合并，以照顾神的羊群，就是教会，结果带进基督的身体。第三重点说，随后在使徒行传，彼得说，我们要坚定持续的祷告，并尽话语的职事。请听，这是光，这乃是与基督天上的职事合作，这职事乃是代求的职事，这是希伯来7:25，也是主今天在天上的职事在做什么呢？他是在这里代为人代求。所以当使徒在这里他说到他要持续的祷告并尽话语的职事，就是与基督天上的职事合作，并将神供应到人的里面。我们要效法使徒的榜样做同样的事。第四中点说到，彼得对主的这个托付印象非常深刻，以及在他的前书里他告诉信徒，他们好像羊走迷了路，如今却归到他们魂的牧人和监督了。魂的牧人和监督是不是很喜乐？他牧养你的魂，他也监督你的魂呢？第一小点说，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和一切，但他也监督查看我们那里所示的光景和情形。第二小点说，他借着顾到我们里面各部分的益处，并监督我们的魂，就是我们的真人位的光景，而牧养我们。所以圣徒们，我们需要知道，当我们牧养人时，我们需要牧养人的心思、他们的情感、他们的意志。主是我们魂的牧人和监督，我们需要效法他，跟随他。牧养人的魂就是人的真人位。希伯来13:17说到带领的人，他们是为我们的魂警醒，意思就是他们反照基督天上的职事，监督圣徒的魂。我们需要留意警醒，我们需要为圣徒的魂警醒。我们在看什么？马太25:8-9说到，我们看到五个精明的童女，五个愚拙的童女。精明的童女，他们在灯里有油，也就是在灵里有灵，然后在魂里也有灵，就是在他们的器皿里。但是愚拙的，他们的灯里有油，但是在器皿里没有足够的油，就是在魂里没有灵。所以我们牧养信徒时，圣徒时，我们该顾到的就是他们的器皿里有多少油，他们的魂里有多少的油，这是我们该注意的。首先，我们天天要买油，我们牧养人时，我们要让他们里面天天觉得要出代价买油。第五中点说，彼得劝勉长老要牧养他们中间神的群羊，好使他们这些忠心的长老在牧场显现的时候得着那不能衰残的荣耀冠冕。彼得这样说，他说要牧养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监督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不是为着卑鄙的利益，乃是出于热切。热切，我们是不是热切牧养圣徒？我们需要热切在牧养圣徒的事上。所以他说，也不是做主辖管所委托你们的产业，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地方上的圣徒是群羊， 我们不能辖管，不该自居在作为别人的主的地位，我们不能，我们要让主做主，我们不是主，我们不是主人，我们不是在这里指挥的人，他是主，他是教师，他是指挥者，所以我们都要让基督来带领他们，他是我们要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场显现的时候，必得着那不能衰残的荣耀冠冕。第六重点说，彼得的话指明基督天上的职事，主要的是牧养神的召会，就是他的群羊，结果带进他的身体。第五大点说，以下使徒保罗的话也给我们看见使徒的职事与基督天上的职事合并，以照顾神的群羊。我要读活力牌的话，英文74-75页的地方，林前12章说到恩赐，13章说到爱，作为最超越的恩赐。所以弟兄说，在林前13章说到爱是极超越的路，一个人如何做长老，爱是极超越的路，谁能做同工，爱是极超越的路，我们如何牧养人，爱是极超越的路，爱是我们能够伸延并且牧养人最杰出的位度路，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只有爱能够超越一切，甚至能够爱仇敌，这就是我要告诉你们的。同工和长老若不是不能爱不好的人，他们就什么事都不能做了。我们需要像我们的父一样，完全借着爱那好的以及不好的毫无差别的爱他们。我们需要，因为我如果我们是与他同类的，我们如果能够做从工和长老呢，乃是借着在一切的路上爱他们。我们主耶稣说他来是做医生，不是为了强健的人，乃是为了有病的人。主说强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教会既不是逮捕人的警察局，也不是审判人的法庭，乃是养育信徒的家。做父母的都知道，他们的孩子越坏就越需要父母的养育。如果我们的孩子是天使，就不需要我们做父母养育他们。教会是爱的家，为着养育儿女。教会也是医院，为着医治并恢复有病的人。最后教会也是学校，为着教导并造就尚未学习的人，就是那些没有多少认识的人。教会既是家、医院和学校，同工和长老就应当与主事一，在爱里养育、医治、恢复并教导人。然而有些教会是逮捕罪人的警察局，也是审判这些人的法院。保罗的态度不是这样，他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当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的妇人到主那里时，他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先拿石头打他。很令人惊奇的是，主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先拿石头打他。其实他是唯一位手上没有石头的。然后当众人都离开的时候，主问那些犯罪的人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然后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谁是没有罪的，谁是完全的？保罗说，像软弱的人我就成为软弱的人，我要得软弱的人。这就是爱。我们不该以为别人是软弱的，我们不是软弱的，这不是爱。爱遮盖人并建造人，所以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我们的所事所做上爱是极超越的路。这是不是 活力牌里面很有重要的一张，很有意义的一张，第八篇爱有效能。好，现在我们来到第五大点的第一终点，这里说到在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保罗告诉在以弗所的长老，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召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借着他自己的血所买来的。所以召会有圣灵，召会有神自己的血，圣灵是神自己，神自己的血乃是为着他们的救赎，为了赎回我们，洁净我们，现在他能够遮盖保守我们，抵挡仇敌一切的控告。保罗说，我知道我离开以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这是从外面来的，这些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然后三十节就说，从你们中间，从你们中间也会有一些起来说悖逆的话的人，要勾引门徒。所以我们能看见在教会历史里有这样的事，我们需要留意。使徒不顾自己的性命，但他非常关心教会的前途，教会是他的珍宝，也是神的珍宝。在三十一节，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一节，保罗说，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说，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所以李弟兄有一次说到，要做使徒就要会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对以弗所的圣徒流泪劝诫他们，日夜昼夜不住的劝诫他们。然后第三重点说，保罗在希伯来十三章二十节说，神凭永约之血领群羊的大牧人我们的主耶稣从死人中上来。这永约就是新一命的约，为要得着群羊，就是召会，结果带进基督的身体，并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神的永约是要借着牧羊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如何终极完成？很实际的，乃是借着牧羊。神使我们的主从死人中复活，叫他成为大牧人，好照着神的永约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然后第六大点说，使徒执事与基督天上执事合并的主要目的和目标，乃是要建造基督的身体，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以完成神永远的经纶。弟兄们，以弗所三章二节说到，我们都很熟悉这一节，我深深印象深刻。那里说到他是有神的管家职分，有神的经纶，对他是经纶，对我们是管家职分，是神恩典的管家职分，那是为着你们赐给我的。圣徒们，每一天我们都需要神的恩典，为着你们赐给我，不是为着你们赐给我，是赐给我为着你们的。如果生活中没有赐给我，就不可能在生活中有为着你们。我需要花时间在主面前被他充满，使我们能够有所分赐给人。所以赐给我为着你们，我能够享受主，因为我们是为了别人享受，为着你们所赐给我，为着你们赐给我。然后第七大点说到，为着神永远经纶的主要目的和终极完成而牧养神的群羊，这件事甚至在雅歌中也提到。第一终点说，我心所爱的，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养羊群，为着满足；晌午在何处使羊群歇卧，为着安息。寻求主的人，他在寻求主，不是为着自己的满足。最终 他也不得满足，所以他问主，你在何处牧放羊群，为着满足主的羊群，不是为着我们的满足，乃是为着他的满足，是要完成他的经纶。晌午在何处使羊群歇卧，为瞻子，他是这样问主。主在第二终点这里回答他，只管出去跟随羊群的脚中，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就是召会帐篷的旁边。第三，我的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他在百合花以单一的心，过着信靠神的生活而寻求基督的人中牧放群羊。第四终点说到，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第八大点说，牧养信徒对于他们在神圣生命里的长大是极其重要的，我们必须以牧养的路来传福音并复兴教会。第一重点说，我们需要祷告说，主，我要得着复兴，从今天起我要做一个牧人，我要去喂养人，牧养人，把人聚成一群。在约翰十章和二十一章，主用三个词说到牧养的事，喂养、牧养、成为一群。我们也可将群用作动词，一直使羊成为一群。我们可以将群作为动词，我们要喂养人、牧养人，并将众人成为牧养，成为一群。第三重点，众召会都必须学习如何使人成为一群，好叫他们能调和在一起。长老和同工该带头实行这事，知道如何使人成为一群，好叫他们能调和在一起。然后第九大点说到，金灯台生机的维持，乃是基督天上的执事在他的人性里顾惜众召会，并在他的神性里喂养众召会，好借着他生机的牧养产生得胜者，借着他生机的牧养。所以启示录一章我们就看见有一位在众灯台中间的，好像人子，身穿长袍像祭司，他胸间束着金带，不是在腰间，而是胸间束着金带。我们会说到他的意义。第一重点说，人子是在他的人性里，金带表征他的神性，而胸是爱的表号，是爱的表号。一小点说，基督原来是腰间束带，为着神圣的工作的加力以产生众召会，但如今他在胸间束带，借着他的爱照顾他所产生的众召会。根据启示录，他是在金灯台中间行走，他是在我们中间行走的，并在爱中顾到我们。第二小点说，金代表成基督的神性，成了他神圣的力量，胸表征这金的力量是由他的爱，并凭他的爱来运用并推动的，好喂养众召会，喂养众召会。第二重点说，基督作为人子，在他的人性里照顾众召会，为要顾惜众召会。我们都需要顾惜，是不是？现在需要顾惜，我也需要被顾惜。我们互相看，如果我们像那只牧羊犬那样彼此对看，那不是顾惜。我要指出，这是非常合圣经的。第一小点，他收拾灯台的灯，使灯正确合宜，就是在顾惜我们，使我们快乐愉快舒适，快乐愉快舒适。受顾惜就是主使我们快乐愉快，那是他有一个迷人的因素， 在我们身后拍拍我们的肩膀说，你要快乐这没有用，我们需要主的同在，我们需要把主的同在带给人，这会使我们快乐。在主的同在里，我主的同在带来一种柔和温暖的气氛，顾惜我们全人，给我们安息安慰，医治洁净和鼓励。我有四个男孩，其中有一位他们吃婴儿食物里面有绿色的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呢，我不吃。那当我要喂他们的时候，他嘴巴就关起来，所以绿色的食物都粘在嘴唇边。所以我把这个汤匙当作飞机，当他看着这个汤匙像飞机一样嘴巴张开，我就马上放进去，就让他吃进去。有的时候主就这样对我们，我们想我们闭着嘴不让他喂养，但是他跟我们玩，然后他就喂养我们，那是一种顾惜。现在圣徒们请听诗篇42:5说到，我的魂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的脸是我的救恩。他的脸就是他的同在，他的同在就是我们的救恩，他的救恩就是他的脸，他的脸是我的救恩。然后42:11就说，42:11就说，我的魂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赞美他，他是我脸上的救恩，是我的神。救恩是他的救恩，救恩他是我脸上的救恩。他的脸当他笑，当他同在，那就是成为我脸上的救恩，使我隔高升。你如何能够牧养一个下沉的人，弟兄你的名字是，你是 Don 弟兄。我们有一次一起出去传福音，我们同一队，我们一同去遇到去传福音，然后遇到一位小小的，我们跟一位小小的华人姊妹一起去，那个床那个墙只有到我们的腰部，福音朋友看到我们就叫我们赶快进来，然后他们就得救了。但是我想最末主人的，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是我们有许多的祷告，我们把我们自己祷告到神里，我们的脸就是一个扬起的脸，有神的同在叫人得着安慰，有神的同在，所以人看到我们的脸，我们来到他们面前，如果我们的脸是下沉的，没有人都为我们开门的。我不想像你们一样成为这么可怜的基督徒，那没有用的。最摸索人的是地上最高的职业，就是要花时间与神同在，使你能够发光，把神照耀出来。我们都要因神照耀，将神照耀出来，被神天天被神浸透，使得他的脸是我们的救恩，然后他就是我脸上的救恩。第 A 小点，主的同在带来一种柔细温暖的气氛，顾惜我们全人，给我们安息安慰，医治洁净和鼓励。这是不是很好呢？主的同在给我们安息安慰，医治洁净和鼓励。不知道你们如何在这个聚会里，我的确得鼓励，赞美主。B 狄小姐，我们在召会里能享受主同在的顾惜气氛，得着生命的滋养供应，生命的滋养供应。第二小点说，他修剪灯台的灯芯，把一切拦阻我们照耀的消极事物剪掉。A 小点，灯芯烧焦的部分，灯花表征必须剪除的那些不照着神定旨的事物，就如我们的肉体、天然的人己和旧造。所以一小点说，他把众召会中间一切的不同、过错、短处、失败、缺点修剪掉，使众召会在素质、样子和彰显上完全相同。素质是金，样子是台，那是指神，而彰显是七灵，就是七灯，就是七倍加强的灵。灵前一章十节，保罗说，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恳求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有分裂，只要在一样的心思和一样的意见里彼此和谐。能够说一样的话是不是很好呢？你们要在一样的心思和一样的意见里彼此和谐。然后腓立比书二章二节，保罗说，你们就要使我的喜乐满足，就是要思念相同的事。他说要思念相同的事，这是什么事呢？要思念同一件事，是对基督的经历，这就是我们该思念的主观的对基督的经历，使我们有思念相同的事，思念同一件事。第三重点说，基督在神性里以他胸间金带所表征的神圣之爱照顾众召会，喂养众召会。一小点说，基督在他三个时期的丰满执事中，以他自己这包罗万有的基督来喂养我们，使我们在神圣的生命中长大成熟，成为他的得胜者，以完成他永远的经纶。所以我们都需要做这基督三个时期的工作，在他的成肉体、在他的总花和在他加强的时期中的工作。在他的成肉体，他产生蒙赎的人，在总化的时期他产生众召会，我们也做加强时期的工作，产生得胜者。所以我们需要做基督在他三个时期丰满执事中的工作。第二点我非常喜欢，作为行走的基督，他知道每一个召会的情形。作为说话的灵，他修剪灯台并用新油，就是那里的供应充满灯台。他是行走的基督，他是说话的灵，他是行走的灵，知道每一个召会的情形。他作为说话的灵修剪灯台并用新油，就是那里的供应来充满灯台，供应灯台。然后第三小点说，我们要有份于他的行动并享受他的照顾，就必须在召会里。赞美主，我们在召会里。弟兄们，接下来的时间我要花一点时间说到第十大点，借着基督奇妙的牧羊，我们得以享受他做我们的福分，从今时直到永远。这里有一段文章，倪弟兄所说的，就是有今天可享受他的是有福了，今天可以享受的将来也都要有福。在49章说到，这里说到大群的人，他们这一大群人，他们能够享受神的照顾，并且羔羊要牧养他们。所以这里大批的群众，这里是说到羔羊的血所买来的，从各邦国、各支派、各民族 作为教会的构成成分。在启示录第七章十四节这里说，他们就是从大患难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洗净他们的袍子，并且洗白了，那就是牧养。大患难是指逼迫，这是神子民在历世历代所受的患难。羔羊的血回答仇敌所有反对我们的控告，使我们能得胜。因为这位基督的救赎，他敞开全源的血，使我们能够使我们所有犯罪的污点都去除，使我们胜过一切的罪，使我们的洁，使我们的衣服洁白。然后第说到洗白了，这是直到借着羔羊之血的洗净，这是柱三纯洁的蒙神称许。然后说到生命树，然后说到棕树，这里说到永远的救恩，那些洗白了自己袍子的，他们能够来到生命树跟前，他们能够进到城里。所以弟兄们，我们需要运用我们的权力来到生命树跟前，我们的袍子已经在基督的血里洗净了，然后我们能够进入城里，能够与他有永远的连结调和与合并。这就是三部分的召会与三部分有经过过程的三一神永远的连结调和与合并。然后他们就在羔羊的宝座面前，这里棕树枝是表征圣徒胜过他们为主所受的患难，这就是主给我们的牧养，这也是因水滋润而满足的标记。九节注释。然后说到三一神是一位在殿里的神，我们在永远的祝棚节里面，就像是在永远的祝棚节里面要享受在神的殿中发旺如棕树，在永远的祝棚节是要应验，他们要在像在利巴嫩的发芽的，他们要在神的殿中发旺。请听，我们今天在十诫做的侍奉，乃是预备我们在永远里的侍奉。这句话如何呢？我们今天在十诫里的侍奉，是预备我们在以将来永远里的侍奉。这就是启示录二十二章三节所说，我们在永远中的侍奉。所以我们都需要牧养人能够侍奉，在灵里侍奉，能够在他神儿子的福音里侍奉。所以马太二十五章主说，主对那些忠信的人说，好良善又忠信的奴仆，你在不多的事上忠信，我要赐给更多的事情管理，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些在不多的事上忠信的，我就要给你许多的事管理。在勇士在下一个世代里，我们就要能够享受主人的快乐，也就是享受基督那不能夺去的那一份。我们就不再饥不再渴，饥和渴就说到不满足的标记。基督应许我们所有在蒙救赎的人都要因他得着满足，接触神，在灵里接触神，就是喝活水。喝活水使我们是我们对神真实的敬拜。我们需要牧养人，使人能够吃基督、喝基督、接触，在灵里接触基督，然后他们喝活水，那是对神真正的敬拜。约翰四章十三节说，要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什么是这水？就是享受物质的事物，就是世界娱乐的享乐。 但是我们不再喝这水，喝这水了还要再渴。这水就是基督以外的事物。如果你想要在基督以外找到任何的满足，你就会干渴。但是这里又继续说，我所赐给你们的要在你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入永远的生命，那是永流的三一神，我们用来牧养人。我们喝这水就要有永流的三一神，他要成为泉，附在这里成为泉源，并且有那灵作为河，佛流运进我们里面，在流我们里面流出来，浸透我们的全人。这就是我们在牧养人所做的事。然后启示录七章九到十六节，这里就说到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一切的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要用帐幕覆庇他们，用他自己来覆庇他们。然后另外还有一个点，有一种生命在神的遮蔽下，那就是隐藏的生命。我们要覆庇人，我们就必须隐藏在神里面。诗篇九十一篇一节说到，住在至高者的帐幕里，必在神的羔羊之下。诗篇十七篇八节，我喜欢这一节，求你保守我，如同保守神眼中的瞳人。我的 down 上来，如果我用手去指着他的眼睛，他一定会把我的手拨下来，因为眼睛是非常敏感的。所以我们需要祷告主保守我们，如同保守他眼中的瞳人，使我们隐藏在他翅膀的印下。所以基督作为耶和华，作为羔羊，他也要做王来牧养我们，并遮盖我们。这是以赛亚三十二章一到二节，这里说到他要把我放在翅膀的印下，遮盖我们在他的殿里，使我们使他做我们在干地的河流，在干旱之地做我们的河流。然后启示录七章十七节说，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这对我来说真是很惊奇，是羔羊来牧养我们，是羔羊牧养我们，不是羊，不是个人，不是一只羊，而是羔羊。神也必从他们眼中擦去一切的眼泪。这个时代是不免会有眼来，但是照着这里的居住，诗篇五十篇六节，将我的眼泪在你的瓶，放在你的瓶中。所以我们的眼泪在这个受苦的交通中，是在他的瓶中，是蒙他纪念的。因为羔羊要牧养他们，使他们得满足，他使我们的眼泪被擦干。最后这篇文章也告诉我们，感谢神，在今天我们有这样的经历，世界要过去，我们蒙福要喝三一神，直到我们成为永远生命的终极总和，就是新耶路撒冷。我们有他在宝座中的羔羊牧羊我们，引我们到生命水的泉那里，为着他的牧养赞美他。让我们再读一次这篇信息的篇题，使徒的职事与基督天上的职事合作，牧养 做神群羊的召会，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我们跟身旁的人祷告一两分钟，Bob弟兄会告诉我们该做什么。